品牌与否是一档由新锐茶品牌 Island 冠名的品牌化思维播客，这里有着作为乙方的我在服务品牌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和实践，也记录着我和走在品牌创业道路上的前辈们的谈话，希望我们能在一路前行的路途中给未来的你们留下一些或许有用的路标。空了一起喝茶，一起聊天，当然是和 Island。 大家好，欢迎回到品牌与否。这一期呢，想跟大家聊聊品牌视觉项的这个设计。那也是因为上一期呢讲到了这个品牌吉祥物的设计 IP 设计，所以呢也就顺着这样的一个话题细细的展开讲一讲。也确实挺巧的是，从21年到现在，我每年都会有一个大型的品牌升级项目在服务，所以呢作为在升级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品牌的这个整体的视觉形象啊，我就相对来说会多一些思考。可能也有人要问说，到了2025年大家都在谈论怎么用 AI 的时候，你怎么还来聊品牌视觉形象设计？这是一个好像很古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你要换在初创人群里面可能都不在意啊，先跑起来，跑成了再说呗，有钱了想用什么样的好设计都是有可能的，这话是成立的啊，我不否认。但我确实遇到过这样的品牌方，当你在思考品牌升级的时候，也可能是因为之前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设计过于草率了，所以等到你想要去升级的时候，那就是彻头彻尾的 A 和 B 的这个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它不是 A 加也不是 B 加，而是之前是 A 现在是 B。 所以其实从品牌资产的这个角度来讲，对于咱们自己的这些消费者啊，或者是用户来讲，都是一次非常大的记忆上的一个迁移。那这个迁移背后最大的这个计量单位呢，就是投入或者说是钱，因为这一切都要相对来说就是要从头来过嘛。所以我今天想做这一期的内容，也是希望能够在前期的时候供大家去参考，哪怕你现在没有足够的预算也没有关系，但至少有一个正确的品牌建设，尤其是视觉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常识。从我自己过往的经验来看呢，无外乎就这两类，一开始呢就把品牌形象做对的，但这部分呢很少，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大多数的企业在一开始就没有把品牌形象做对。我能想到一开始就做对的企业呢，可能脑子里一下子能想出来大家都知道的就只有瑞幸。瑞幸呢，它的整个一个 logo 的设计到颜色的应用，其实从它出世到现在为止几乎都没有怎么去变过啊，我没有仔细的去推敲过，反正在我的主观印象里面，从它来到这个世界上到现在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跟大家归类的时候就说到，极少数的企业在一开始就把品牌形象做对，确实是非常少见的。什么样的企业容易在一开始就做对呢？我的感受下来就是，一般如果是品牌整个高管里面，或者说创始人层面，他对于品牌设计这块本身天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或者说他有这样的一些天赋在的，或者说他有这样的追求在的，那么相对来说他做出来的东西会非常非常的接近于专业。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请到了足够专业的第三方去设计一份符合他心意的这个视觉，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一开始其实就是能够满足到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你接下来无论如何都不太会去再花精力去研究视觉这块的一个改良啊、改善啊，甚至是颠覆，就不需要。那这个事情不管你是花精力也好还是花钱也好，在一开始就已经完成了。那么还有呢，就是一开始没有足够多的这样的精力或者说是重视度投入到视觉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就容易在后面产生问题。那其实我去年也遇到过这样的品牌，然后进入到服务阶段的时候，他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记得你在播客里面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一开始这个名字也好或者视觉也好都没有做好的话，那很有可能接下来所有要做的这个所谓的品牌升级都是在纠正过去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其实说实话， 如果是还能够有机会去纠正的话，已经算是比较幸运了。至少你已经过了那个最苦的这个阶段，已经把自己的品牌带到了一个存活的阶段。那么你有这个精力，有这个资本去考虑它如何变得更好。但很有可能你一开始没有把这些命名也好，或者品牌整个外在的东西做好的话，很有可能你就存活不下来，这是真的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也是非常残酷的一个现象。那在我的认知里呢，我们先不要说一个品牌知名度的问题，我觉得在一开始都是没有知名度的。我们就从识别度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去构建一个合理的品牌外在的形象，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受众看到我们的时候是易于识别的。那么其实品牌的识别度呢，源于一种能够被立即识别且易于记忆的这样的一种视觉的识别体系，或者说是一种表达方式。那视觉识别呢，能够比较好的激发就是人们对于品牌的这样的一种感知，并且呢引发与品牌相关的一些联想。跟其他的感官相比呢，视觉肯定是能够为我们提供关于世界的比较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传达。在心理学层面呢，也有个概念可以解释这样的一个现象，即图优效应，指的是通常人在记图像时会比记纯文字更牢。这是由心理学家艾伦·派维奥在1971年提出的双马理论衍生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艾伦的理论是图像比文字记的时间更久，是因为图像在大脑中被编码了两次，而文字只编码了一次。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啊，在我们跟甲方去做这样的服务工作的时候，有一点是非常难的，就是解决大家对于一个优秀的品牌视觉的一个标准衡量问题。那我呢，也是前段时间才开始想通这个道理，或者说我逐渐清晰的知道怎么去表达。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品牌视觉，它的结果就是秒懂。如果你的这个品牌视觉加上你的文字，就也就是品牌名和你的经营的这个产品，能够让你的受众在3秒或者5秒之内瞬间领会到你是干什么的，那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结果。那么实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一些参考的一些标准啊，也就是说大家如果再去思考自己的品牌视觉的时候，可以从这么几个点上去出发。我也做了一些归纳，可能大家听来都会觉得是一些正确但又很废的这样的一些废话，但是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标准，如果大家能够衡量到自己的这个品牌视觉的建设当中，一定是有正向的意义的。那接下来呢，我就一个一个展开。我认为第一个呢，是高度的一个识别度啊，也就是说在品牌没有知名度之前，我们如何让它具有识别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这里的要点呢，就是一眼就能够让人认出你是谁啊，不会和竞品或者说其他的视觉风格混淆。那么它的色彩啊、字体啊、图形这些要素呢，它会有一个相对比较鲜明的一个记忆点。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好理解，为什么呢？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品类里面，开始这样的一个创业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今天是开一个餐饮，比如说我们举例是一个面店，那你会看到有哪些同类的品牌已经成立了，或者说它已经很有名了。在你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也许你自然而然就会开始考虑你要跟它变得不一样，因为如果一样的话，那要么你就是一直想做它的扮演者，也就是你是山寨的。但凡你想做出自己来，你肯定会去考虑这样的一个区别化的东西。这里呢，我想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可口可乐，100多年过去了，它这个红色的主色调和它具有招牌性质的这样的一个白色的字体，包括它的瓶身，都是非常具有识别度的。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会发现在货架上最好找的好像还是可口可乐。但你看百事可乐，它虽然也是一个非常同质化的一个产品，它在视觉上就没有完全去效仿可口可乐，它也是试图要表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在。虽然说这么多年它一直在改变它的 logo， 但至少我觉得它也在用一种适合自己的这种调性和气质去表达自己，并且呢，在它的多次品牌升级的过程当中，它一直都没有放弃对于高识别度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追求。那么第二点呢，我认为与品牌的整个定位和受众它需要进行匹配。这里的要点呢，是视觉传达出的这种价值和调性，它需要比较准确的反映品牌的核心定位，比如说专业啊、年轻啊、科技感啊等等，我这里就不赘述了。 只要是符合目标人群的审美和心理需求的，那我觉得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匹配。所以有时候啊，大家不要去看一个品牌，你们去抨击它的视觉是不是丑，它可能暗合的就是它的受众的整体的一个认知啊。所以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美和丑，美和丑的评判标准都是要从自己受众的角度出发的。比如我拿 Keep 这个 app 来举例，那首先它背后的人群是一波对于运动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么也相对比较年轻，他就会用黑白灰这种极简色调来设计他的整个一个 UI， 然后配合健康啊科技感的一些视觉符号去吸引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受众人群。那最重要的呢，他还有一句非常厉害的 slogan 叫做自律给我自由。那么这些呢才是我们会去喜欢他应用它接受它的这样的一些基础。至于里面的内容也好，产品也好，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话题。至少我觉得它从一开始就设定好了它整个一个品牌视觉向的一个基调，去迎合到它要去面对的这一波核心的受众，然后呢针对性的去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设计的结果。第三点呢，我认为是一般企业很难真正意义上贯彻好的，也是我觉得问题比较集中暴露的这样的一个维度，我认为是系统性。我会对那种系统一致性的贯穿并且易于延展的这样的一种品牌视觉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感受。那这里的要点呢，就是说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品牌视觉不仅仅是一个 logo，它还包括了它所有触点应用的场景下线上线下的一个完整的规范，比如说海报，它的包装，也就是外在的包装，还有呢比如说一些官方的一些频道，以前呢可能是官网，现在可能是一些官媒，然后呢甚至于还有一些品牌它是自己有自己的 APP 的。那这里面它能不能很好的去贯穿好它自己整个品牌的视觉的一个体系，这非常考验一个品牌或者说一个企业对于自己的品牌视觉建设的一个重视度。那么如果能在各个触点保持统一风格的，然后呢还会有一些灵活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变化去适应这个场景的，那我认为是蛮加分的。我觉得星巴克在这块上一直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教科书案例价值的。从一开始我们去到它的门店，感受到它只有门店的那个触点的时候，那么里面所有的包装物料都可以感受到那个绿色的 logo 从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当中，杯子也好环境也好都会有一个核心元素的一个贯穿，并且呢在呈现的调性和视觉感受上都是非常一致的。然后慢慢呢它因为在线上又有需要去迎合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发展所铺设的一些基础建设的时候，你去看看它的这个 APP 包括它的一些程序端都做好了非常大的一个适配性，并且在整个适配性里面表达出它自己对于品牌整体的一个视觉传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不变的追求，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绿色以及它的这个美人鱼的这个赛刃的这个图腾发挥到极致。第四点呢，我认为是清晰的逻辑和排版。那这里呢，其实它的要点在于字体间距、色彩比例、图形规范是不是有严格的这个使用标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即便我现在在这里滔滔不绝跟大家讲这些东西，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在这方面是很专业的，但实际上我认为一个 logo 包括它的色彩比例也好，图形的这个应用的比例也好，它的字体的间距也好，在实际应用当中，其实每用一次，比如说我们每对待一个新的客户的时候，我们的甲方的这些标准，我们去仔细思考的时候，都是一次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实验场。因为你就是要一点点去试出来，为什么我这个 logo 在横向排列的时候，我有时候要牺牲掉它的图形，只放文字，那是因为可能它的比例有问题，那么我就要做取舍，并且在这个取舍过程当中要建立起一个规范，让今后拿到这本指导手册的这个品牌，比如说甲方内部的这个品牌部门，他知道怎么去应用，并且在未来的一致性的应用过程当中能够维持我们当时设定出来的这个规范。比如说海报上它永远出现的可能就是文字标，我没有图形，那这里为什么一定是跟这个品牌实际图形跟文字搭配出来的效果，以及它海报设计出来的这个整体的内容包括它的色彩是有核心的关联的。因为这种关联的存在，所以做好了取舍，然后让这个取舍形成一个规范。那在这一点里，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借鉴和我认为一直可以参考下去的品牌 我甚至认为没有第二个，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苹果。它在自己的所有的设计规范里面，字体也好，图标也好，包括留白的各种原则，官网也好啊，或者说是系统的这个 UI， 还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包装，你都可以感受到一致的极简，而且非常优雅的一个排版风格。我曾经在YouTube 上看过一个叫什么 The Doodoo Man 这样的一个，可能他之前效力过苹果设计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员工，然后他辞职以后，他来讲到当时他在内部去执行苹果的一些包装设计上的一些巧思。我看了之后就真的是蛮震撼的，就是一个公司他在做一个自己产品包装的投入上会如此的夸张，而且如此的细致到真的就是骨髓，我觉得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震撼。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大家去看苹果，至于能学多少，那是咱们自己的能力以及财力的问题。如果有能力有余力去学习，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值得去借鉴的。那第五点呢，就是平衡长期记忆以及时代感。这里的要点呢，我认为是这么来解释的，就是要具备持续的一种生命力，允许用户建立长期记忆和情感链接，也要适度的去微调和升级，以跟上审美的这样的一个潮流，或者说技术的演进，不至于说被市场认为是一个陈旧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比如说汉堡王其实近些年做的21年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做的整个一个汉堡形状和它的品牌名结合出来这个图形的这个思路啊，我认为在现在目前呈现大家看到的那版设计上是非常非常棒的。它既回归了一个比较复古，但是呢它又趋向于扁平化的一个设计风格，它保留了原有的汉堡的这种意象，而且呢唤醒了老用户对于经典 logo 的一个记忆，也符合当代尤其在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大趋势下的一个审美趋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棒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小红书上去搜一搜汉堡王的这次品牌升级啊，就是你马上可以看得到的。第六点呢，就是我认为这个品牌的视觉能不能够触发品牌情感和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性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这里呢，我会建议到大家这几个要点。第一呢，我们的视觉符号不仅要好看，还能够传递品牌背后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价值观，或者说你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至少它是暗藏在里面给到你解释空间的然后呢一些故事让用户呢看到的时候呢产生一些共鸣，就是我认为是情感向的，如果有回忆的话那就更好。第二点呢，就是让用户通过这个视觉感知到这个品牌的内在精神是什么，哪怕感觉不到也可以激发他好像似有非有的那种感受。这里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 Toms 这个鞋子，这个品牌呢它的 logo 呢以简洁的这种水平条纹组成，它的灵感呢是源自创始人前往阿根廷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配色呢也呼应了阿根廷的国旗，蕴含了 Toms 的这个字母，最关键的是呢是 One for One 的这个公益理念深植于这个品牌基因内，每当消费者看到这条条纹的这个 logo 的时候呢，就会不免联想到 Toms 为这种不发达地区儿童提供鞋子的这样的一个善举。那也可能是因为这个视觉符号所承载的这种故事和社会责任感，最终呢触动了我们用户的情感层面上的一种共鸣。那么这五个标准呢，也是能够做到一个所谓优秀的品牌视觉的衡量标准，也希望对于日常大家需要去开展这份工作的时候有所参考价值。回到我在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我越来越觉得秒懂是衡量一个品牌视觉是否有效或者说成功的唯一标准。上一期我讲到的这个 Morton 莫顿的那个盐的品牌，它确实在自己的产品革新层面上来讲，它当时出了一个让盐不结块的这样的一个配方，从而呢它在视觉定义自己品牌形象的时候，就考虑到让一个女孩夹着这个盐，然后这个盐是倾斜45度往下倒的，然后上面在下雨她撑着伞，暗示这个盐的属性就是即便是下雨天潮湿的环境也不会结块，它还是可以轻易的洒出来。就这个我觉得它100多年一直都没有变过这一点，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它一直在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也只想强调这一点，然后把自己做得越来越经典，他去的渠道也好，他去到的国家也好，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的品质自然而然就跟着它所在的这个场景就一起就提升上来。到了2014年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它过去这些年改过的所谓的进化过的视觉，也只不过是把最开始比较低龄的这样的一个幼童的形象改成了一个少女啊，偏向于这个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女孩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它的核心一直都没有变过。那这里我就要说一点，就是在我们常人看来，如果要解决秒懂，可能跟名字会有关系，比如说公牛电器啊、河马生鲜啊这种，它一看就是秒懂，为什么它的名字就解决了它图形应该长成什么样的一个驱动。那但是像 Morton 还有像茶百道这种，我觉得这两个品牌啊，不是说他们是可以就是相提并论的，至少我觉得在解决秒懂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有一些共同之处。Morton 呢，我已经说过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再细细的品一品我上一期的播客。那茶百道呢，是因为近些年他做过几次接二连三的视觉升级之后，我发现他最近的这一次是我个人比较欣赏的，也就是他让这只熊猫出来了之后呢，他在这个吸这个奶茶，奶茶就是他的核心产品。那为什么是一只熊猫呢？也跟他改名有关系。其实茶百道大家都不认为改名，对吧？但是他的这个英文名改过了，因为他要出海，他把他的英文名改成叫茶 Panda CHAPANDA 这样的一个构成，原来是全拼啊，茶百道的全拼。正因为有这个 Panda 的存在，所以他大胆的把这个熊猫彻底的露出来了。在他这一稿，就最近的这一稿之前一稿，他是露出了两个熊猫的耳朵，然后呢让这个奶茶的杯子跟这个耳朵形成这样的一个图形，暗示有一个熊猫，但还不彻底。这一次呢，他把熊猫彻底的露出来了。那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感受里面，其实他确实在解决消费者的秒懂问题，就是这是一只熊猫在喝奶茶，但它的名字跟熊猫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即便在英文名里面有，它的中文名里面是完全没有关联的。那 Panda 这个东西扣这个百道呢，也确实是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牵强，但无所谓，至少我觉得它看上去还合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强调的就是说，当你的名字没有办法直接跟你的品牌视觉形象形成一个唯一的关联性的时候，也许你就应该从自己的产品的核心定义当中去找到一种能够让它可视化的一个表达方式啊，像 Morton 也好啊，或者茶百道也好，它都是用这种方式去让你理解它是干什么的，那么它希望的这个理解的过程就是秒懂。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对于大家再去做一个产品也好，做自己品牌上的升级也好，就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怎么去解决秒懂问题。那其实不同的企业在面对品牌升级或者品牌建设的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但是它都有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的标准去衡量我们的品牌视觉的设计应该去怎么去思考。比如说一开始你什么也没有的时候，你初创，那我觉得第一点首先要简洁，那结果很重要啊，就是因为简洁可以产生快速的识别啊，并且能够制作应用。第二个呢，就是相关，就是与你的品牌定位、行业受众要吻合啊。第三点我先不提，我先放在那儿。第四点是独特，在同类中具有视觉记忆差异。第五点可记忆啊，一瞥之下也能够被大脑锁定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啊。第六点，适应小尺寸，任何应用场景都能够保持非常非常的清晰。第七点，聚焦一个要点，突出最重要的那个概念和元素。你像刚刚茶百道也好， Morton 也好，它都在做这样的一个聚焦一个要点的事情。我为什么把这个刚才这个整个七点里面的第三点引掉了，就是因为第三点，当你如果是已经存在的品牌需要去考虑品牌升级的时候，我把这个第三点放出来，其他的剩下的这个六点都是完全跟这个初创阶段是一致的，对于我们已存在的这个品牌也一样奏效。也就是第三点是什么呢？传承，要照顾现有的品牌资产和文化底蕴，去思考你的整个一个品牌视觉向的一个设计和品牌资产的这样的一个稳固。那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在研究这个 Morton， 就是莫顿盐，所以我对于这种就是他能够把 一个自己的突出的一个概念和元素表达出来的那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是非常推崇的。当然可能有些很难做到，但是这个七个点里面，我认为第七点是真的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聚焦一个要点，把自己的整个一个品牌视觉和自己的那个产品核心的要点去结合。那我觉得不光是能解决秒懂，还可以让大家理解哪一个具体的特征需要让大家秒懂。最后呢，我还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如何去实践的问题，因为这个层面上来讲对大家可能更加有参考价值。包括其实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日常也是这么去解决问题的。我认为在做品牌视觉的时候，借鉴和参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啊，我举个例子，当我们要去设计一个 logo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知道这世界上有哪几种大类的 logo 设计方式？如果是连这样的一个方向都不知道的话，我认为很有可能，第一，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也没有办法跟你的委托方去商量沟通，然后最终产生一个好的视觉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要去归纳这些大类的时候，就是在看别人怎么做，尤其是优秀的别人怎么做。那么主流的 logo 设计呢，分为这么五大类。第一种呢，叫做文字标识 word max， 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谷歌，还有什么诺基亚、 Pinterest、三星啊，还有可口可乐这一类的英文标识，都是这个属于 word max 的范畴。第二种呢，叫 letter forms 字母型标识，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个 IBM， 还有 CNN， 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字母型标识的一个设计范畴。那么第三种类型呢，相对来说就不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文字类型的设计，那么我们把它叫做是具象图形标识设计，叫 pictorial marks。 那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个 Apple 苹果，它的这个 logo 的设计呢，就是具象化的图形标识设计。再有一个像河马，它的这个河马造型的一个图形设计也是非常具象的一种表达方式。那第四种呢，也是图形表达方式的一种，叫做抽象图形标识 abstract marks。 那像我们比较熟悉的 Nike 啊，它的这个大钩子，那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抽象图形的标识。最后一种呢，叫做徽章式标识 emblems， 像我们平日里非常熟悉的优衣库啊、宜家，它都属于这种徽章式的标识设计方式。我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分类先跟大家讲清楚呢？就是因为我其实在自己的日常的服务当中也会发现，我们会去拿这些标准的设计方向去给到我们的甲方去对齐，也就是说要跟他们确定目前你希望往哪个方向去做。当然了，根据他们自身的名字，或者说我们面对一些品牌升级的项目的时候，也会去衡量他的这个品牌资产，尤其是视觉项的到底如何去改良，或者说是无缝的去做好一个下一个阶段的升级工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我觉得前人做过的这些所有的优秀的规范，那就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研究或者说是学习的。其实所有的规范并没有说在一个品牌视觉学的这样的一个专业里面老师告诉我们一个企业应该有几种标准的 logo 的构成。我为什么这么想呢？我有时候经常会去思考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一个企业的 logo， 它是有图形或者说文字结合的，那么首先图形跟文字构成了它的一个标准 logo， 那么是不是图形跟文字一定要同时出现才叫做 logo 的标准应用呢？那当然你会跟我说一定是，或者说一定不一定啊，各种各样的答案都会可能会有。那首先我们在一个品牌还没有成名之前，当然是希望它的图形跟文字能够结合在一起，让人随时随地能够知道我长什么样，我叫什么名字。那星巴克像现在目前你可以看到，它很多时候就已经把图形变得更独立的去使用，甚至它在一些海报上只会出现它的这个图形 logo， 不会出现它的文字 logo 了。那其实也是跟它的阶段性有关系，它在一个普世的阶段，所以它不需要再去强调它的名字本身，而图形就已经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我是谁的这样的一个识别的一个作用，那就当然就不需要了。那么我记得几年前在霸王茶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 啊，经常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吐槽说他这个山寨星巴克，造成这样的一个评价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霸王茶姬采取了一个比较国际化的一个设计方式。首先它需要一个图形，需要一个中文名，需要一个英文名。那么在整个图形的选择上呢，选用了一个脸谱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把它拍平，用扁平化的方式，那么圆形的这个图形构造，那么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效仿这个星巴克的。但其实我看这个问题，我就不会那么的绝对。首先就像我刚才说的，前人做过的优秀的案例，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规范。比如说星巴克，他开了这么多年的店，他当然知道这个物料、这个图形、这个文字的 logo 应该怎么去分布使用是最合适的。那这个东西就相当于给我们打了一个样，或者说给霸王茶姬打了一个样。那当然霸王茶姬的这个杯子的这个视觉设计就没有跟星巴克有任何的关系，他自己有自己的想要表达的这个设计语言。那么霸王茶姬呢，在整个一个他目前的这个视觉形象升级之前，他的诉求一定是需要一个更加具有国际化审美的一个图形标识，或者说是一种设计规范语言。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来讲，他加入了英文名、中文名、图形这三个要素。那么首先大家知道，这是一个营业空间，它是一个连锁的这样的一个茶饮品牌，那么就涉及到它会有空间。在这个空间当中，首先这个空间它是租赁的形式，也就是说它选择哪一个店址，这个店址里面的一些结构以及它的外立面不是由它完全独立能够决定的，那么很多时候它要去因地制宜。当一个 logo 它可以被拆分为三个部分独立使用的时候，比如说它的这个图形 logo 可以单独放到最高位，使得远处的人能够看到，那么在门框的那个地方，它如果可以放到它的英文名，那么它可以在国外这样子去运行。那么很多时候在国内的时候，它只要放一个霸王茶姬的中文名就可以了。那么当这三个东西同时具备并且同时有一个使用规范的时候，那么它的整个开店在视觉层面上来讲就会非常的顺其自然，因为也就是有了一套能够适应各种文化背景的一套视觉语言系统。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在这个操盘马继勇的整个一个品牌升级的事情，那么他们原来过去的这个品牌形象呢是文字表，也就是马继勇三个字后面有一个副标兰州牛肉面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又引入了一个 IP 形象，也就是一个叫做小马哥的这样的一个吉祥物。那么在线下的这个物料当中呢，都被用到了这个吉祥物。那其实当时也是一种可能过度的这样的一种做法。首先呢，他们需要一个吉祥物去加强跟消费者之间的一个沟通，因为马继勇这三个字并没有什么特别实际的含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个吉祥物能够起到一个让大家多一些了解、多一些认知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话，确实是合理的。但是问题是，它的这个吉祥物呢，没有办法像霸王茶姬那个脸谱一样，作为一个图形 logo 存在于它的这个营业空间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服务到马继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先对其一个需求，是否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一个图形 logo， 那么他们的回答也是肯定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客观前提之下呢，其实这道题是蛮难解的。我经常跟他们内部开玩笑，我说这道题是一道挺难的命题作文，因为如果我要去开发一个图形作为你们的图形 logo， 那么首先这个命题已经被确定下来，就只能是一匹马。那当然了，马继勇用马相对来说从逻辑上来讲，可能上一个去做这件事情的人是认为合理的。那么从我们这个角度出发来讲，我们是需要制作一个图形去匹配到它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资产，首先名字，第二就是它的整体店内的一个空间呈现出来的一种气质，在照顾它的受众。另外一个呢，就是小马哥的存在也确实已经给到消费者有一定程度上的这个记忆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去开发一个能够让他们应用的比较自如的一个图形 logo。 那么这里的原因我继续讲下去。在项目前期我们做内部调研的时候呢，我们就了解到，尤其是在对一些发展部的这个负责人的这个对接当中，我们听到 到了商场里面去开店，他有时候希望比如说在侧边需要挂一个灯牌的时候，那么这个灯牌里的内容最好是一个图形而不是一个文字，因为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了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图优效应在这里，大家看到图形肯定会更加高速的去记忆，或者说更有效的去记忆，相对于文字而言。反观我们在做这样的项目的时候，其实也会去借鉴优秀的标准，比如说我们会去看星巴克，会去看霸王茶姬，会去看瑞幸咖啡。那这些品牌呢，都给了同样要去做实体连锁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一个品牌一个非常好的视觉指导的一个规范。那么再反观霸王茶姬，你说它到底是不是抄袭或者借鉴呢？我认为借鉴的只是一种规范，其实在整体呈现出来的一个视觉风格上来讲，我觉得他们本身内容物是有一定的差别的，而且他们本身主打的东西也会有一些差别。比如说星巴克它卖空间卖咖啡，可霸王茶姬并没有完全的去走同样的这条路，所以我觉得优秀的品牌给到后来想要成为优秀品牌的一些品牌很好的一个参考，尤其在视觉层面以及价值观层面其实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像马吉勇，他开始提倡这个免费续面之后，慢慢呢也会影响到后来的这个参与者们一起用这个免费续面去给消费者创造价值。那你说这种类型的事情最后得益的是谁呢？一定是消费者。那同样霸王茶姬也好，马吉勇也好，他也是用了优秀的品牌在做事情的一种方式去要求自己。假设没有这些先行的优秀的这些示范在先，那可能后来的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更好。我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么跟大家也插一个我自己日常会去反复去思考的一个细小的一个点吧。就我经常会去看一些品牌，比如说像 Nike， 它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用它的钩子，在那个地方会用它的文字标？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确实也会给到甲方去做对应的服务，那我也要去让他们的这个 logo 变得更加的合理的去应用，或者说灵活的去应用。我不认为一个 logo 就是应该死板的，就是它图形跟文字永远都在一个位置，或者说永远是一种相同的形式出现。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logo 它其实大部分会有一个主标和副标的一个概念。那么首先呢，这个在传统认知里面呢，很多人认为一个品牌就只有一个固定的主标，比如说图形加字母加文字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但实际呢，你会发现大多数成熟的品牌会在设计之初就针对多种应用场景开发出一整套的 logo 标准组合。在就我查阅了一些国外的关于 brand identity 的一些设计类的一些书籍里面，这个东西叫做 lockups。比如说主标、图形标、文字标、中英文标组合这样的一个规范都会被定义为叫做 lockups。 那 Nike 呢，像我刚刚说到的，它既有这个 Nike 的这个大写的文字，也有小写的文字，再加上这个 swoosh 的这个钩子，那么你会看到它会只使用这个钩子的这样的一个纯图形标，或者说只使用这个 Nike 的这个英文文字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完整形态和简化形态啊，其实我一直都是在推敲和反复的去思考，因为确实我需要有足够多的研究才会去把一个品牌的视觉在这个层面上的表达用得精准并且规范。即便你要灵活，你也要追求的是一种精准和规范。那么从完整形态来讲呢，一般会包含这个图形和文字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有时候还会包含品牌的一些 slogan， 或者说是一些品类描述，比如说像马吉勇会有一个兰州牛肉面的这样的一个品类描述。这种情况呢，在餐饮里面比较多见。那么这样的一种组合呢，通常会被叫做是主标识或者说组合标。那么在绝大多数的这个正式场合，官网啊或者产品的包装的正面啊，它是优先使用的，要保证绝对的这个清晰度，便于认识这个新用户啊。尤其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品牌的时候，我是来给你打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全面的自我介绍作用的。那么简化形态呢，比如说图形或者说是仅仅是文字，也就是说要么就图形要么就文字啊，这种通常会被用在空间有限或者说识别度需求高的这样的一个场合，比如说 APP 的这个图标啊，社媒的这个头像啊， 还有就比如说像鞋子啊或者服装这一类的刺绣的这个 logo 贴标上，品牌认知度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呢，用纯图形就能让人认出。这个我刚刚之前说星巴克的海报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比如说苹果它就只用苹果的 logo， 星巴克就只用它绿色部分图形的那个 logo， 大部分消费者呢也就完全能够识别了。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一直在考虑的时候过程当中呢，我就自己也慢慢去告诉自己要多看一些优秀的案例，它比较成熟的这些规范，不仅要看它品牌的这份规范手册，而且还要去买它的东西，去看它到底是怎么用的。讲句实话，我们在编写这部分视觉规范手册的时候，规范是规范，但实际到了应用当中其实一定会有变化的，那么我就要去看它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的。你在喜欢一个品牌的时候，我认为去消费它，去看到它所有的触点，看它怎么用的，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学习。首先呢，你会知道各种不同的应用场景当中什么样的应用方式是最合适的。我记得这些年我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啊，在跟甲方去沟通这方面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因为这个 logo 应该怎么放，它到底应该是图形和文字，还是图形文字和 slogan， 还是单独放某一个要素在上面，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分歧，或者说要更多的尝试去调教这件事情如何更好的去被完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今天呢这一期呢，其实我讲的这些东西呢，其实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品牌视觉虽然可能现在在所有在做品牌的这部分专业人员当中并不那么的这个被强调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或者说在一些老板层面上来讲他们也不会觉得视觉有什么用，但是我说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至少对我来讲，任何一个让我喜欢的品牌除了产品以外，就是它的视觉非常的优秀。抛开这一点，我不认为这个品牌会优秀到哪里去。所以只有把我们自己变得很 OK， 或者说把我们自己变得很像样，那才有可能让我们的整个生意，让我们整个品牌变得让人尊重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那么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们对于品牌视觉层面的一些看法，也许这一阶段或者说之前的一阶段有哪些打动你的品牌升级的案例都可以告诉我们，那么我也很希望能够在评论区跟大家聊一聊。好，感谢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见。